在神的面前祷告，盼望神从兴旺我们教会的祷告开始，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被他来兴旺起来，使我们教会真的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教会。啊，很高兴我们上一周的祷告会，大家在这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有30名弟兄姐妹来参加了祷告会。我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祷告会。如果你那一天真的实在来不了，请你把那段时间分别为圣，在家里头和我们一起祷告。也盼望大家在主日的早晨能够早来5到10分钟，我们以一个祷告的心开始我们的敬拜。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中间，我们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了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那么我想在我们分享那一段经文的时候，彼得前书第4章的11节提到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意思是说我们讲的话一定要从神而来，我们要讲的话应该从圣经而来。所以在后边的讲道中间，如果神允许我来在这里站讲台，我会继续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来往下讲神的话。我相信我们如果按照神的话自己来讲，我们今年的主题，我想我们大家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要求我们大家要能够彼此的相爱，要我们要彼此的信任，我们要彼此的扶持，我们要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把它好好的按照神所要求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使神得到荣耀，使别人得到好处。在这期间，神的福气会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么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虽然说信了主，可是我们自己就是有一些习惯，那个惯性还在，我们老我还在。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讨论一个题目，叫做我们要求神给我一颗新的心。我们只有带着一个新的心，我们才能够开始一个复兴。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要来学习约翰福音的，我们其实前面已经学过的一部分和我们再一次将来学的一部分，但是中间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在大家刚才在读的中间加的那一段，在他的23、24、25。但是这两节经文我把它连到一起是我在准备中间有一点感受，我会和大家来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呢有3个小的标题，第一个标题是你我难知你我的心，就是说我们很难知道别人的心，我们也很难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非常的有限。第二个题目呢是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然后盼望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心。那在我们要正式来学习这段经文以前呢，我要和大家在这里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在中国的明朝有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徐渭，他的名字也叫徐文长。那么这个人非常的聪明有一天呢他去拜访一个朋友，结果呢赶到了下雨这个朋友呢就和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到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主人的意思是说下是下雨天是留客，但是天留我不留这个徐文长呢他就呢把字呢他又拿起来呢他就重新念一念，他念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所以说他就要赖在这个地方那其实呢这句话中间还有可以有很多的标点符号那么我讲这个故事呢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像中国的古文开始后一样，是没有章节标点符号的。那么所以过去中国的文人他在读一段文章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叫做断句， 他要能够断定出来说这一句话中间应该是逗点句点问号是和前面相连还是重启一节啊，这个是很深的功夫啊。那所以我们看国际古书旁边有很多的批注啊，每个人的批注可能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圣经在不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在最初的时候是没有今天的章，没有今天的节，也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些标点符号。那么大概在13世纪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分章，然后到了16世纪整个新约的分章分节标点符号才标出来。那么以后各个不同的文字参照着希腊文再重新分，可是我们翻译的中间我们和希腊文的分章分节的一样，可是标点符号是不大一样的。那么在15世纪希伯来的文的旧约圣经也被分章分了节啊。那么我为什么要和大家提这样一件事情，我是要提醒我们大家，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的去读。那如果在座的各位你还从来没有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读过，好不好在神的面前求圣灵赐你力量，今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如果你已经读过一遍了，那你就再去读第二遍第三遍。因为我们如果只看中间的某一章某一节，我们很容易按照我们个人的理解，按照我们的断句，我们去对它理解的可能不全面。所以我们上堂祷告为了祷告来祷告，现在请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读经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独子耶稣基督差派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死在了十字架上，又死里复活，继续坐在父的右边来保守我们。你也借着圣灵的工作把圣经赐给了我们。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特别在今年，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一遍，让圣灵借着我们读经的时候让我们来明白什么是你要我们做的。主，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有限的人，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2000年里边，你借着这些属灵的前辈为我们在圣经的注解研究分章分节加标点符号上做出了他们的奉献。我们愿意在他们前人的脚步上因着圣灵的带领更好地了解你的话，也愿你带领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可以把你的话行出来，让我们不是变成一个指责别人的法利赛人，让我们变成一个恭恭敬敬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听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祷告，求神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的学的这段圣经文呢，其实就是跨了章了啊，就没有完全说第三章讲完我再讲第二章哈。其实我们上一次呢已经把上次我们把第二章我们已经讲了，讲到最后留了三句哈。我们上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到第二章的结束就已经完了，没有到第二章结束就已经完了，然后呢就有三句话哈，下来以后呢就进入到第三章的一个新的故事。那这两个故事中间加的这句话其实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前后两个故事都和神迹有关系。那么我们前上次提到说这个关于这个洁净圣殿哈，虽然好像说不是个神迹，其实也是个神迹，因为在当时没有人敢于在圣殿里面那样做，可是耶稣那样做了，居然当时没有人敢出来拦阻耶稣，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觉得很了不得， 啊，很了不得。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你有什么资格做这件事情呢？耶稣说，你们把这个殿拆了，我三天把它重建。那这个时候呢，他们要看一件神迹，耶稣的回答好像答非所问，可是耶稣其实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好，等我们如果进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法利赛人，他叫尼哥底母，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因为他听说了神迹，看见了神迹，他也来到耶稣这里要问。那耶稣呢，给他的回答我们一会儿会提到，也是要把他引到十字架的真理面前。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中间这一段话，他把两头联系起来是想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所以我们第一个小标题，你我难知你我的心。那么在传道书里边有一句话，我们知道传道书我们现在通常认为是所罗门王写的，这个人非常的聪明，这个人也荣华富贵，大权在握，但是他说，我这一生啊，我只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神造人原来很正直，但是人呢搞出了很多巧计。什么意思？神本来造人造的非常的简单，可是我们人呢就把我们自己就搞得非常的复杂。本来在亚当园里头，在伊甸园里边，神最初造人的时候，神和人之间和亚当之间是非常畅通的，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之间也是毫无遮拦的。可是当我们人有了罪以后，我们的罪就在中间做了，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判别善恶，每一个人都立起了一个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和神就分开了。因为我们立了标准，就是我们要和神一样，我们就得罪了神，同时我们人与人之间也就分开了，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这样的结果就是使我们和神之间不通，和人之间也不通。我们和人之间不通，我们就失去了信任，可是我们人呢又不能不和人有关系，怎么办？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来掩盖自己，来遮盖自己。等我们掩盖自己遮盖到一个程度，我们就很难了解别人，甚至到我们其实不了解我们自己。在中国的民国初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李宗吾的人，还不是李宗吾哈，有个李宗吾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啊，他提个学叫做厚黑学啊。那这个里边呢是在讲哈，他把中国的一些英雄豪杰，比如说这个曹操、刘备、孙权啊、司马懿啊、项羽、刘邦，这些所谓的英雄豪杰当时怎么样脸皮厚如城墙，心底黑如煤炭，怎么样玩弄权术，他都写出来了哈。所以中国过去有句话叫做什么，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哈。这个三国越看人心越狡诈，还越看心思越多，太复杂了哈。那他呢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所以意思是要叫人知道这个人的黑暗。可是呢这个书出来以后呢，更多的人觉得，哎，这是一条好路，我只要也能变成脸皮厚心底黑，脸上厚叫你们看不来我黑，我里边有多黑都可以，好，我就可以拿到权势。不但我们中国人喜欢这一套，其实西方人也喜欢这一套，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一套。因此上圣经里一样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我们很难去了解。只是说我们自己都不会承认自己诡诈，除非你真的拿了权势了，你觉得别人把你没有办法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那在美国呢有一个笑话哈，我不知道曾经给大家讲过没有哈，说有一个小男孩呢不爱上课啊，就爱逃学，每次逃学以后呢他就要撒谎啊或者给这个老师讲哈，说今天啊妈妈有病了哈，没有来能够送我上课啊，他就逃掉了哈。啊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小孩又没有逃学，又逃学，结果被老师给撞见哈，老师说，哎，
你今天怎么在这里？怎么没有去上课呢？小孩说：哎呀，我奶奶死了哈、啊，哇！这个老师蛮有同情心，赶快打电话去给他妈妈讲说：哎呀，听说啊，你母亲你们家里老人去世哈、啊，我表示慰问。所以这个小孩子就不他不知道老师打了电话哈、啊，他就回家了。他一家进家门就被他妈妈一把就给抓住哈、啊，搂到他爸爸面前，给他爸爸说：看，我们家以后可是有希望出总统了。什么意思？等每个总统都撒谎嘛，对不对？他觉得我这孩子从小都会撒这个谎，这长大将来希望就大了哈。说你看，我们家从此以后可以出总统了。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人心哈，在今天的社会真的是越来越不猜不透别人想什么。就在今年1月7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了一个叫做《中国社会的心态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发现，如果以60分做底线，他调查了7个城市的居民，发现人们对社会的信任、对彼此的信任的平均分数是59.7分。所以就出了一篇报告说，我们中国现在的信任度已经不及格了，大家彼此不信任了，谁也不信任谁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猜透别人的心。不过我今天的重点哈，不是在这里讲人心的诡诈，我是要讲，因为我们人心的丑恶，因为我们人心的丑恶，使我们很难了解别人，也很难了解我们自己。老子曾经讲过啊，知人者智，自智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根据这句话，中国以后有一句话叫做人贵有自知之明。那人贵有自知之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其实最难的是了解你自己。你想了解你自己，说句老实话，这个环境，这个社会可能要使你不容易了解你自己。你如果高高在上，有权有势，一定会有很多人来捧你，要你以为你真的很好。如果你在这个社会里边属于劣势的人、弱势的人，一定很多人鄙视你，结果使你自己本来应该有的能力也没有了，你觉得自己就是很糟糕，自己就是一个很坏的人，自己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这个社会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在过去的1年多里边，我们教会的很多团契在学亲密之旅，亲密之旅里边反复在讲一件事情，就说我们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产生呢？他说，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受到过伤害，因为这个社会压抑过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形成了一些积压在潜意识里面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好像还很敏感，不小心被人碰着一个按钮我们就跳起来了。这个其实是弗洛伊德学说。那么弗洛伊德和很多心理学家在观察人的心理上面，他们的确做了很多功，下了很多功夫，他们对这样的现象的描述，就我个人理解是不错的，是理解的是对的。他们说我们的心理有一部分是在潜意识下面，我觉得他讲的也对。不过因为弗洛里德是一个完全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很多心理学家是不相信神的人，所以他们在这个原因最后的一个更深的根基方面他们挖掘不到，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与人的罪性有关，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通通推给别人，通通推给社会。因此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不但那些有性变态的人，有吸毒，这个赌博，在家里头虐待自己的亲人，甚至在美国发生的这种大规模的枪击案的这些人，我们很容易给他们找一个理由是什么？他们有心理问题。为什么有心理问题？因为是社会的原因，因为是他父母的原因，
其实在所有这些原因的背后是人的罪性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当我们如果不去从神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敢承认人有罪的时候，心理学家会给我们讲出很多的方法，但是你会发现好像那些方法都不好用，因为它的确不好用。在过去三四十年里头，全世界的心理学家的数量是越来越多，读过心理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是那些有心理障碍的人，心理有压抑的人就更加的多。为什么？因为我们说世界正在向着末后的日子前进。当我们遇到了这些真正有心理障碍的人的时候，我们反而倒没有同情心，倒不能够去理解他们啊！我记得我在原来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对有心理障碍人态度最好的是那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精神科的医生的护士，他们家里人反而疏远。其实也不怪家里人，因为的确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压力。那么因为这样的社会的原因，我们人就更加的不容易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容易跟着整个社会潮流去跑。我们以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别人怎么想，我们也以为我们都知道自己怎么想，其实我们不清楚。上个礼拜讲到，刚刚给大家讲过2013-14啊，爱你一生一世，有人在那一天结婚到第二天就离婚。有记者去采访说，哎，你昨天刚领了结婚，你那个一生一世跑哪儿去了？那女的讲说，那男的讲说，昨天大家都那样子想，我想那天日子就吉利，如果领的就好了。那女的讲说，她刚拿到结婚证她就变了，她和原来完全不是一个人了。所以一生一世才过了一天呢，1月4号领结婚证，1月5号就离婚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其实不了解别人，其实不了解自己。那么我讲这么多的目的还不是只停留在我们不了解自己，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到底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有多少了解别人，我们有多少了解我们自己啊？这一周在我准备这个讲道中间，我遇到两件事情，我很感谢神，我觉得是神的安排。一个是周三的祷告会，我们带领的同工就来问我们大家，他反复的问，你们真的相信耶稣吗？你们真的相信耶稣是神吗？你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吗？哇，他反复的问这句话。结果到了我们星期五，我们团契聚会，我们团契带领聚会的另外一位弟兄也在问同样的问题，他说，你们真的相信耶稣吗？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是死里复活的，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今天怎么还会这样生活呢？哇，我想我这个礼拜本来想讲这个题目，两个弟兄在不同的场合在问同一个问题，我相信是要叫我们自己好好思考，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吗？我们对我们自己里边的那个信心，我们到底能够知道多少呢？那么同样，我们对我们周围旁边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我们知道多少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些犹太人面对他们所看到的神迹，耶稣那么大胆的清理，他们其实心里觉得耶稣应该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一个先知，可是他们心里又拿不定主意，或者讲他们又不想信，因为人的罪性决定了我们其实不愿意相信从神来的人要把我们改变掉，我们其实不愿意接受。所有的旧约的先知来了以后就要传达神的话，就要指责人的过犯，就要叫人回到神的面前，人的本性不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当他们说，你再给我们显一个神迹看一看，这就表明他其实不相信。当耶稣说，你们拆这个殿我3天建立的时候，他们就说，哎，这个殿已经盖了46年了，其实当时这个殿还没有盖好，他意思是说，这盖了46年了还没盖完呢，我拆掉了你3天就可以啊。这句话表明什么？他们还是不相信， 啊，他们还是不相信。那么包括耶稣的门徒也要等到耶稣死里复活以后才会相信。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其实是很飘移的，很飘忽的。我自己从信神开始一直到现在，我要坦白的讲，我不停的在问自己，真的有一位神吗？啊，这几年哈，啊，自从神后来真的呼召我，后来开始去念神学院，后来在教会里边被神拣选，然后大家来印证哈，我来做了长老以后，我觉得我好像这种问题问的少了点。在以前我一直在问，到底这种白天都工作的侍奉的很好，很有努力，晚上睡觉躺那以后在想说，真的有神吗？特别是在侍奉中间觉得受了冤枉，或者在工作中间觉得受了冤枉以后，就会往上问，真的有神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信心到底有多大，但是耶稣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那这地方有一幅漫画，这个漫画说，若不委身于基督，就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啊，这个画上呢有两个人，一个人呢坐在十字架上说，好啊，这句话讲得很好，所以你呢就好好按着这样去做哈。那我不敢说这个十字架坐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如果去读诗篇73篇，这个人心里会不会想说，我现在做的事情神怎能晓得呢？真的有神吗？神真的知道我的内心吗？那个底下背着十字架的人，那个我想他应该是个基督徒吧，他心里在想什么？会不会像诗篇73篇讲的说，我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洗手表明我真的是在这里做工，有必要吗？我做了这么辛苦，别人怎么不理解我呢？神怎么不管呢？怎么任他欺压我呢？到底哪有神？神到底在不在？我们的内心有这些问题，我们自己不清楚，但是神耶稣知道我们里边的想法。所以在我们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当神耶路撒冷的很多人他们还在来再一次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不信他们。这里边讲到，除了我们在前面记录的耶稣把水变成酒和清洁圣殿这两件事以外，耶稣其实还行了很多的神迹，只是说这些神迹呢没有都记下来啊，没有都记下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看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如果把耶稣所行的事情都记出来的话，这个世界也容不了。所以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那么这些人看了神迹以后，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就信了耶稣的名。可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交托和信是同一个字。所以这句话可以讲说，这些人信了耶稣，耶稣却不信他们，这些人把他们交托给耶稣，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那么既然圣经里边讲了说，信了耶稣的名的人就会得生命，那么耶稣又说，这些人信了我的名，我不信他，那么这两段经文岂不是就矛盾了吗？其实不矛盾。所以在我们今天学的这一段经文里边，第一点我们就是要清楚的知道，耶稣他知道我们的心。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是信了耶稣的名，其实我们不是信了耶稣的名，我们信了耶稣的饼，我们信了耶稣的鱼，我们信了耶稣可以把病治好，我们信了耶稣可以给我工作，其实我们并没有信那位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的耶稣。所以当我们没有信耶稣要我们真正信的东西的时候， 耶稣知道我们的那个信心很浅，所以耶稣他不能把我们真正的看作为他完全的信徒。所以我记得曾志平牧师曾经在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耶稣的门徒，中间需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耶稣要我们真正信他的名，是要和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问我们每一个人，你真信耶稣吗？其实就是问你相信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无法自救，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流了血，耶稣基督为了你我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我们如果不能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就不是真正的信了耶稣的名。所以在这里耶稣在第22章19节已经告诉他们讲说，三日内要再建立，这是在讲他的死里复活。就如同在马太福音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那个约拿的神迹以外就没有了。约拿的神迹是什么？耶稣讲的是他要死，第三天要复活。所以耶稣带出来的是我们要对他的这件事情有认识，不是仅仅的现在我们自己想要的神迹上。所以保罗说，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但是我们传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这件事情在犹太人看来是他们不需要的，在外邦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如果我们真信耶稣的名，这是我们要信的核心。那么我们今天学的中间这一段话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说耶稣他真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到什么程度。耶稣没有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强耶稣就不要我们，耶稣会不断的来借着圣灵来提升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多的真的来信他，他要把那最好的东西给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不需要悲观的一个方面啊！不要觉得我好像还没有这么多的信心，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完全知道我们心里怎么想啊！在旧约里边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啊！我查这准备的讲道中，我发现了有20-30段专门讲到神怎么样知道我们的心啊！那我后来看到在新约里边有一段非常有意思，就大家很熟悉的啊，有四个人把一个摊子抬着从房顶放下来啊！那这样一个故事完了以后呢，里边有几个很有意思哈，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他们在心里头议论说，哎，这个耶稣说这个赦罪啊和医治啊，这个他怎么有这权柄呢？结果耶稣呢就在心里边知道这些人心里想的什么，这些人没有讲出来。所以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奇妙哈，我们内心的想法我们不用讲，别人可能不理解，但是耶稣一定就理解啊，耶稣就理解。所以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三个小标题，既然我们很难知道我们的心，我们也很难知道别人的心，既然唯有耶稣知道我们的心，耶稣也知道别人的心，所以让我们求圣灵给我们一颗耶稣的心，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若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但和耶稣基督靠得更近，我们对我们周围的朋友，不论他信神没有信神，我们和他的关系也会更近一点，因为我们会对他了解更多一点。我们未必会赞成他们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会按照圣灵所指示的给我们的智慧去把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是我们所要求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尼哥底母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也是因为神迹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也是要给他讲到一个死里复活重生的道理。那这个道理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指点，他如果没有耶稣的心，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是个什么的官？ 是当时有一个叫做犹太的公会，整个犹太人里面只有70个人在这个公会里边，这个公会里边的人都是法利赛人，是祭司，是文士，这些人是当时犹太人很恨的人，这些人也是被耶稣骂的很多的人。可是你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你愿意让耶稣给你一颗新的心，耶稣就会把那个绝妙的东西告诉你，说你只要重生，你就可以有完全新的生命，你就可以知道神的心思，你也可以更多的了解别人。因此上我们在下一次会和大家再更深的去讲尼哥底母的故事以前，我是盼望我们大家知道，不论我们在世人的眼里头是多么有地位，还是我们在世人面看着没有地位，不论我们自认为我们很聪明，还是我们自认为我们自己很笨，但是我们有一条，我们愿意神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就会对神的旨意知道更多，我们彼此之间也会了解的更多。我们愿意叫神来让我们的心智更换一新，神一定会在我们里边动了圣功，神会亲自的引导我们的心，神会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会给我们一个认识神的心，也会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使我们能够彼此的合一。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所产生的经文再来一起念一遍，念完了以后，我要请林美瑶宣教士在这里用他的见证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才能让耶稣基督给我们一颗新的心，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他的心，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为他来服侍。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以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林美瑶宣教士。